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我们做了3年的节目，我每次节目开头都要表现得很积极、很进取、很乐观、很开心，这不容易啊。
要忧忧愁愁那就不好了，
就是要常常
喜乐。读圣经读到这里也是挺忧愁的。
哎，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停在那里。我先问问姚记啊，这个以前我们节目做过，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啊？先讲远一点啊。从中国来到美国的人，定居下来，要是在这里生活安定，职业收入各方面都还可以啊，安居乐业了，就是这样，成了安居无虑之民之后，他们是比较偏这个共和党还是比较偏民主党？
哦，这个身为中国人啊，你没看那个网上经常有这种80-20那个什么什么机构？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个就是说，那要凝聚华人的力量，对不对？不可能100%的凝聚，但是我们只要凝聚到80%的话，这个就有胜算了。
哦，那这个华人竞选或者华人投票，他们是比较投这个保守的共和党呢，还是投比较自由的民主党？你有没有研究？
我没有研究，但是我听说大部分人还是偏向于这个民主党。
哦，真的啊？
呀，身为民主党这个名字就起得好啊。
那只是因为后来从中国来的人就是，
我们缺少民主嘛。
对对对，那实际上在这里待的久一点的华人还是比较保守的，我们不喜欢这个什么同性恋呐、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呐、太多的社会福利啊，我们这个
就是刚来的人他享受福利嘛，而民主党就好嘛。可是你过2天就发现了，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对吧？你这个要任何的福利，你从哪来呀、还不是从老百姓这个税收当中抽取嘛？过2天你会发现啊，这一切的东西啊，所谓这些福利啊、待遇啊，其实都是我们收税人怎么样纳税上去的钱分出来的。
对，
而且这个尤其在美国今天怎么样，这个政府的欠债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欠债呢？就是因为这些很多的福利的包袱啊，背一个不能丢了。
以前认为是美国政府出钱，后来在这住久一点才发现不是美国政府出钱，是美国纳税人把钱交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替我们花，这样子。
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政府哪来的钱呢？你看看今天很多的东西啊，过分民主之后啊，这个东西是乱七八糟的事情是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里啊，中国人和其他外来移民是一样的，基本上从政治倾向来说呢，如果他不是来打工的，而是来念书的，民族性要是再保守一点的话，那么他们投票的倾向多半都是倾向于比较保守的共和党。那可是有一个民族是例外的，你知道是哪一个民族吗？
说还有例外吗？
有，而且例外的特别厉害。
这我还不知道啊。
就是犹太人呐、
犹太人不是都共和党在支持他们吗？
这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说美国这个保守的政府啊，越保守他越这个、尤其现在这个所谓保守政府跟这个福音派啊、基督教政府啊，简直就是同义词了。
这样。
对，共和党的政府保守，他一定挺以色列的腰，是不是？
对，
就给自己也找了不少麻烦。但你想，投桃报李嘛，这犹太人当然是投共和党的票啊。
我也是这么觉得呀，因为你像向来这个共和党政府在台上的时候给予这个以色列的支持啊是很大的，反而是民主党在台上的时候啊， 往往还怎么样，照顾世界各地，对吧？
对，
照顾一点这个阿拉伯世界当中，
对，
家啊哈。那我想象，应当以色列人啊，这个共和党比较亲密一点才对
啊。首先，我们现在回头回头啊，现在美国国会一共535个大老爷，100个参议员，435个众议员，请问在这里头有多少是犹太人？晓不晓得？
不知道。
嘿，有8%。
哦，我光知道有一个参议员啊，以前还竞选过副总统的。
嗯哼哼，目前是有45个人在美国的国会里边，厉害不厉害？
哇，这个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啊。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的比例并不是这么高的。
哎，可是犹太人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他们都是绝对抓得很紧的。
嗯，
而且这45个犹太人在国会里面呢，绝大部分通通都是民主党的。
哦，你这么一说，那个 Lieberman 也就是个民主党吧。
对，他后来脱离出来成为无党派的，但是他的立场基本上那当然还是站在民主党这边。现在是美国国会里面犹太人最多、数目最高的一个时候，13个国会议员、11个民主党、2个无党派、42个众议员，只有一个共和党，其他清一色民主党。就是你会想不通啊。那也有特别的这个研究在做，就是说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这样保守、这样敬虔，读的是同一本圣经，照说他们应该是支持共和党，为什么会支持民主党呢？这个研究里面下了几个结论啊，大致是说呢，这个啊，大致是说呢，第一，他们历史上可能对传统的保守的政府有点不信任；第二呢，尤其是在20世纪初经济衰退的时候，犹太人需要工会的保障，但是呢，当时受到共和党的排挤。还有就是对于二战的时候是不是参战，那么共和党的政府曾经表示犹豫，以至于这些事情在犹太人的老爷爷里面印象深刻，他们就会谆谆告诫他们的子子孙孙等等。所谓一朝被蛇咬啊，终身爬草绳，他们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一群人啊。我相信这些说法都挺有道理，可是后面还有两个原因，哎，值得我们去谈一谈。
原因是什么？
两个原因。第一，犹太人他基本上很不领情啊，基督教会对犹太人很好，这是没话说的。
对啊，
这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嗯，
尤其近代的历史，
嗯，
对不对？可是犹太人是转眼不看这件事情，他们还是要把从前这个天主教廷啊，所有的压迫犹太人啊、欺负犹太人这个账啊，一股脑全部算到凡是信耶稣的都是坏蛋，就是这个样子，对我们是没好、没安好心的。
这是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次我们节目没讲完的。
嗯，
我深信这个原因肯定在里头。那就是我们对犹太人的另外一个误解，因为现在的洋人啊都开始学中文了。对不对？
嗯，对对对对对。
哎，现在学中国化日啊，所以现在好多人他出来美国的大学里面教汉语，哎，这个挺拽的。
哎呀，是是，那相当拽呀、啊！
哎，以前我们是有洋人到中国的大学来教英语，现在中国人到美国的大学教汉语，你看看，这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那哎，中国自己的孩子呢，还不是这么喜欢学汉语？
对。
我整天就跟我的女儿讲啊，你现在不好好学，你现在不好好讲，你总有后悔的一天，对不对？跟你知道，犹太人学这个希伯来文呢、啊，
嗯，
尤其他们家族性的学希伯来文，以色列复国之后，那是一直热热到今天没降下来啊。
那好像他们是非常非常厉害，比我们中国人要求自己的孩子学中文还要厉害。
他们有希伯来文的学校啊。
嗯，
而且呢，这个学校里面那绝对是也要学习啊旧约的圣经，学习他们的律法，学习他们的规矩。那如果我们今天中国的家长啊说这些孩子要是啊送天主教学校、送基督教学校，而且假如这些孩子啊虔诚到一个地步去学原文的圣经的话，那你这个人出来不可能是民主党的，对不对？什么赞成堕胎啊、赞成同性恋啊这种东西，
那是肯定不行的，因为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
对。可是你想想看，就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底下， 他们一方面不领这个美国共和党政府对以色列政策各方面的情，另外一方面他们还非常非常的大量倾向于自由派，可是他们又有这么多的老百姓好好的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学圣经。
哎，你这个第二个原因还没讲呢，照你这样推理的话，他们那是完全支持共和党才对啊，
而且他们应该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一批人，
对，
是不是？可是现在犹太人是自由的很啊，他们的想法完全不像是读圣经的人，这到底怎么回事？我那天哎，上次讲的就是我们小孩有个节目，正好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那哎，我和我大女儿，我们两个就去陪她这个小妹妹，在里面坐着没事呢，就把他们这个椅子后边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圣经啊，当然有英语对照，拿出来翻。
我以为你能读希伯来文。
哎，我能读，看起来每个字都一样，我每个字我都说阿门。一读之下，哎呦，我的老天哪！那真是
开眼界，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吧？
我从前听人家说新派、自由派怎么解释圣经，那我读这个现在希伯来会堂里面的圣经啊，以及它的注解啊。那才是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他们圣经应当跟我们的旧约应当基本是一样的，对吧？
是一样的，可是它里面的注解，我上次说了，它这个注解的字数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里面的注解啊，那真是把你吓破胆。你说这到底是一个反圣经的地方呢，还是一个教圣经的地方？
他是不是把圣经的我们认为看不懂的地方都解释清楚了？
那还不算呢，连我们认为看得懂的新约解释好的地方，他也可以照他们的方法解释清楚了。
哦，这样啊。
哎，他说创世纪，这个绝对不是讲到起初神创造世界的记录
啊。
当这里用这个 create 用创造这个字的时候，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线索让我们能够说神是从无变有的创造。
这个不用读新约，光读旧约的话也应当能够读得出来啊，其他地方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啊。
是啊，这一个记录绝对和科学的记录没有关系。那这一个记录和什么东西有关系呢？里面引了一大堆什么巴比伦的神话啊，中东古老的说法呀。哎呀，我在那只坐了几分钟啊，可是真的是把我看的是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追溯到这个根源的东西居然是这样解释啊。
对，他们还有一些传统的说法是非常天才的，比如说这个创造的七天并不代表神创造万物的秩序，给的原因是如果那是神创造万物的秩序的话呢，他开头会有另外一种的说法把它写得明明白白。啊，那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对不对？那这个我们是复数的神啊，犹太人绝对不承认。后来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都明明讲的神的儿子，那既然不承认，他们怎么解释这个我们复数的自称词呢？他们说是因为神很谦卑啊，所以呢和天使商量。那我这个大女儿呢稍微还读过点圣经呢，我就指给她看，我说哎，你看了他们怎么这样教啊。那我女儿看了也是大不以为然。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啊跟咱们信耶稣的人的教会一样，有所谓保守派，有所谓自由派。
对啊，甚至很多自由派已经自由到比不幸还要厉害了。
对，所以我说这个也不足为奇。我相信啊，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从来没进去过的犹太会堂里面，这个会堂一定是属于那种自由派的。那小姑娘看她爸爸这么有学问，对不对？那也就点点头。
我相信你女儿对你肯定很崇拜。
哦，是啊，是啊，是啊，只要我不管她，她对我崇拜的不得了。那咱们就基本上就把这个事情摆在一边了，是不是？那他在那坐着没事，他看见旁边有一本小册子，专门介绍这个会堂的，他就打开来看。
这个会堂的来历。
哎，对对对，打开来一看，他就噗嗤一笑，赶快递给他爹看。我说什么东西？哎呦，里面有两句话，就是这个会堂的历史。这个会堂是差不多六七十年以前有两个会堂联合起来的。这两个会堂有一个是 Orthodox， 有一个是Conservative。
你可以翻译给我们听众听听。
Orthodox 就是 正统的传统的、嗯、比如说我们把东正教，
嗯，
罗马教廷后来东边那一批俄国人信的那个叫做东正教，那这些人是非常非常遵守礼仪的。
嗯，
如果我们说一个 Orthodox Jew 的话，那就是他会戴高帽子啦，或者戴小瓜皮帽啊、哦、身上戴着穗子，这种就是很守律法，
像老夫子似的。嗯，
哎，对对对，那个叫做 Orthodox 啊、
嗯、就是非常正宗非常正统的、嗯、
哎，正统的守礼的最严谨的教门出来的。
嗯，
Conservative 那就是最保守的
保守派。
哎、所以很不幸，我们所做的这个漂亮的会堂呢，不是自由派的，
嗯，
它是
原来是保守派的，
保守派和最严谨的啊礼教的这个犹太人的会堂。
对、哎，这让我想起保罗是严谨学门出来的，嗯，
是啊，原来他们在会堂里面教圣经是这么教的，
嗯，
那不是不学还好吗？难怪你知道犹太人里面出了多少的思想家是离经叛道的，
嗯，
对不对？咱们出名的老马就是其中之一啊。
对，对，
他们拿了圣经是尽情的发挥，尽情的批判呐、啊，毫不留情啊。
对，甚至尽情的奚落。
对，他们一方面这样解释圣经，一方面他们又还想了一大堆的话呢，要把这个圣经当成个宝贝。
嗯，
你想想看，在这样的夹缝里面，唉，这个人的思想不扭曲才怪啊。这完全是可以拿来和当初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的教训相对照的啊、
嗯！现在可以多一点明白主耶稣为什么会骂法利赛人。
对呀、啊，那你读了他们的注解，尤其能够啊为一件事情感谢主，就是主耶稣说他要差遣圣灵来，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这个圣灵是真理的灵，是教训我们的，他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嗯、人如果没有圣灵不可能读懂圣经。复活以后主耶稣也是带着门徒啊，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而且你拿着神的话，要是不能够在正道上在真义上解释它、嗯、那你越读越研究往往越中了魔鬼的诡计啊。因为从引诱夏娃开始，他整个就是在神的话上做扭曲的工作，让你自己以为有智慧，自己以为很聪明啊。所以讲来讲去，我们要回头了，为我们的这个圣经班再做广告啊。我们已经做了两次，大家的兴趣还蛮高的、嗯、也开始把我们查经的这个整个过程啊放在网上啊。听众朋友要是没法上网，在收音机里面听啊，你有兴趣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281-561-9747， 我们可以把这个录音给您。主要就是一个做工的人应当怎么样读圣经，诶，怎么顺着圣经的这个背后的、嗯、我们就暂时说思想脉络好了啊，去一点一点的摸索下。圣经劝我们读他的话要好像搜寻银子啊，搜寻金子这样子，隐藏的珍宝。那不是说你到一个博物馆里面去找宝啊，你要知道挖银矿挖金矿是有矿脉的、嗯、你得顺着那个矿脉一点一点找下去，那才会有特别好的收获。好了，那我们今天哎，上次的节目我们就说了，在会幕里边最缺的啊，正是这种点灯的人、嗯、还有做糕饼的师傅。
对，
那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所点的灯所做的糕饼啊，从我们基督徒的眼中看起来那真是离经叛道，吃下去有毒的、嗯啊，不教导也就罢了。
对，
那主耶稣说瞎子领瞎子两个都掉在坑里，像他们这一类的教导与注解啊，印在圣经里，不需要一个传道人去读了、嗯、甚至一个我们普通的慕道友去读了都一定会大摇其头的。
嗯，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下去了，因为这个圣所里边三个最重要的东西，
对，
施恩座和约柜，摆陈设饼的桌子，还有点灯的金灯台，
嗯，
这三部分讲到基督，神借着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啊，对我们的赦免，给我们的供应，给我们的光照、嗯、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嗯、与神和好啊，神自己啊要我们与他和好。那剩下呢，这个出埃及记啊还有好多好多的条例、
嗯、
接下来是哪一部分的条例呢？它叫做造会幕的条例。
嗯，外面那个小棚子。嗯嗯，
哎，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些帐幕呢有好多好多的规矩，比如说要捻的细麻、嗯、 和蓝色的、紫色的、朱红色的线来制造，要用巧匠的手绣上。哎，吉禄婆又来了啊！
嗯，
每副绊子要长28肘，宽4肘，这相当大的。
嗯，
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副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副幔子也要幅幅相连，要做上蓝色的纽扣，要做50个金钩啊，
嗯，
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嗯，
然后再用山羊毛去织11副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然后还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
对，
这个板呢还要有座。啊，多长多宽，哎，通通都写在里边。这一大堆东西，咱们怎么个念法？
念完就过去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法解释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很多的人读出很深奥的东西来，我也不蓝色代表什么，紫色代表什么。那
蓝色代表天，紫色代表君王，朱红色代表耶稣基督的血。
嗯，
标准答案，哎，考这个你填进去肯定是对的。
这个也是前面的人给我们读出来，我们才知道。
啊、对他一讲就觉得很阿门，这是没错，讲到主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他有属天的生命，他有君王的身份，他给我们的爱流出血来。可是你读出这些东西，对我们实际的用处好像不是这么大。
不，其他的我就读不出来了。不，他要不讲我也读不出来。他早一讲，哎，我觉得真的是有这么回事哈，
嗯，
是很有意思。嗯，其他的他干嘛要这样造造这么麻烦，还要连在一起？当然我是见过织地毯的。嗯，
你见过织地毯的？怎么织法？
我一看见这里就是看他们织地毯的。嗯，
你说来听听。
基本上跟他们一样啊，怎么这么长啊，这么宽呢？ 它一个机器哈，你穿过来穿过去穿线了，然后把它压紧了哈。这个跟织布有点相似，不过那个线比较粗一点。
嗯，
织完之后再用一个技巧的工人，用电剪啊，在上面绣出各种各样的花来。
嗯，这张圣经特别特别难。为什么它特别难？它一下讲了好多东西。有这个啊，帐幕啊，有罩袍啊，有竖板呐、啊这个竖板呢，还有座啊，还有钩啊，啊，这些东西大部分的时候啊，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假如你读了一大堆不知道从何下手的词的时候，你去找那个最多重复的词啊，就可以给你找到一些诀窍。
哦，真的、你又是前面是前面读经办法是要找以前出现过的。
对，
这基路伯算你有理。 对吧
两个看不懂的地方摆在一起你就看懂了。
这一章当中出现的就是数字，
所以我就说难读嘛，一大堆数字，你就放到电脑上搜你都难搜。
对啊，还有就是整个就是讲幔子多少幅啊。
对呀、但是你要知道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复数的，这一复数嘛，数字一多，这个数字最多的一张圣经，这是啊，
数字相当多，
对，又都是复数的，而且大部分呢还不是单数，都是双数的，你看见了没有？
只有一个11幅的，
大部分呢就是两个的啊，40块、60块、20块、50个，
对吧？
你 看，
28肘、4肘，
都是双数的。然后通通都要摆在一起的，
都要连成一块。
对了，就是这个词儿了，连成一块啊，要彼此相连。
蒙哥，连成一块这也是词吗？
连成一块这当然是词了。你看咱们世外桃源难得说啊，某某人像蒙哥一个人上来做节目，我们一个人上来做节目3个月就没人听了。两个人做节目就连成一块，对不对？
不，人家是喜欢听蒙哥跟小贝讲相声的。
哎，那个是意思就是喜欢听小贝。可是你要是把蒙哥的话都拿掉，光是小贝上来讲也不行。对不对？这里讲的很清楚的一个图画，就是讲到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嘛。因为本来就是要住在你们中间的神呐、
这个话是圣经新约旧约都有，神要住在我们中间。
这个我们中间要是没办法幅幅相连、板板相对，大家都扣在一块儿、挂在一块儿、都连在一个钩上，都是用各样的线，不是那个各样的线就织了，各样的线要捻出来。所谓捻出来，不是一根线一根线，至少是两根线、三根线、三根线捻
一线，不是一根两根的。你知道这个麻呀，这个毛啊，很细的。 你就是这个线啊，
嗯，
大概你从横切面好了，假如我们帮一刀切断，横切面一数，好，至少几十根吧，
这么厉害啊！所以你看，这里面没有一个单数的东西啊。
嗯，
孙中山不是有一句名言吗？他们中国人是一盘什么？
一盘散沙，
他又是一吨散羊毛还好吧？一盘散沙，你怎么把它碾到一块儿啊？
嗯，那散沙是不好碾。
嗯，这张圣经呢，当然就是进一步讲到基督的身体啦。
嗯，
前面你可以说陈设饼啊、金灯台啊、施恩座啊，你都可以说那是基督，对不对？
嗯，
你讲到这个会幕啊、竖板啊，大家连在一起啊，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嗯，
知道，基本上要讲到碾，讲到支。要讲到怎么样把它雕刻成各种模块，
对，
雕刻成一样的标准，可以把它怎么样，做成这样的样式。
那你觉得哪一件比较难？是把一堆羊毛碾成线啊，一堆麻碾成线，再把它织成毯子幔子比较难呢，还是把一些金戒指金耳环打成金灯台比较难？
这没想过，我想都不容易吧。
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又到了。哎，不如让听众朋友陪我们一通想想，下星期我们再和姚记在这讨论讨论，到底是用锤子去打比较容易一点呢，还是用手去碾比较容易一点。那无论你是用锤子去打还是用手去碾，要是碰见一堆一盘散沙你怎么办？好吧，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听众朋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别忘了明天晚上到教会来查经哦。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